谈笑间与你共享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
哎，我是阿达。
上一期呢，咱们说到了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英雄。那么到了东汉末年，当时的世道又是怎样的呢？
对，咱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个能臣和英雄咱们先搁在一边，咱们先看看这个东汉末年到底是治世还是乱世。
对，
治世乱世挺好来看的，就是咱们可以跟之前汉朝那个兴旺的时候做一下对比，就可以看一看到底治世还是乱世了。怎么对比呢？我想咱们分着对比，就是看看这个汉朝的上层、中层和下层分别是怎样的，就来对比一下。
很好，这个角度。
咱们先说上层吧。其实作为汉朝，就作为封建王朝，这个上层咱们就可以理解就是皇帝。皇帝就是一人高高在上，这个咱们来看一看。这个阿唐老师在之前就是讲西汉的时候，讲过就是西汉早期的那些皇帝，还有东汉早期的皇帝都非常有作为。汉高祖、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文景之治，然后汉武帝生财大略、光武帝、光武中兴，对吧？再有就是汉朝的统治者呢，也比较重视这个，怎么说啊，拿现代话说叫什么，叫构建核心价值观，我不可以这么说。
可以。
汉高祖时候他比较推倡就是黄老之时，然后到了汉武帝时期就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家独尊儒术，从此之后这个儒家思想就成为这个统治思想。整个就是汉朝呢就在这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来进行运行的。
那么哥，刚才你说的是在汉朝强盛时期啊，统治者上层统治者的情况，那么接下来我来说一说在东汉末年上层统治者是什么样的。其实在我先前的这个栏目当中我讲过，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基本上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上位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很多时候是沦为一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那么在皇帝少小继位之后，这就引发了一个很好玩的问题，就是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的一个情况。这个内容我在此之前讲过，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了，但是我只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当时的东汉末年仍然是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状态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皇帝的权威其实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，这就是东汉末年时代的上层皇帝。
就是说皇帝没人听了。
对，皇帝的话
没人听了。下层。下层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。普通老百姓在汉朝比较强盛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汉朝政治环境还比较稳定。气候呢也还不错。而且那个时候比如像文景之治的时候说什么青椒伯父15岁一还是30岁一来着。反正那个时候在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吧，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得到了一定的发展，生活的还可以。
对，那个是汉代强盛的时候，老百姓还能过点好日子，是吧？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啊，哥，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，东汉末年当时出现了中国的本土宗教。什么宗教呢？
哦，这个好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第一回有讲过那个张角，那叫什么太平道是吧？道教。
那么其实最早道教是怎么出现的呢？道教的出现啊，这个现象很好玩，它是伴随着当时东汉末年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而出现的。在东汉末年啊，当时各种水旱灾害、各种瘟疫啊、各种这个地震等一系列的这种自然灾害，在伴随着当时土地兼并严重，很多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，农民流离失所啊，成为了流民，还有很多老百姓甚至连活下去都很困难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是吧， 那老百姓，我生病怎么办？对吧？你要搁咱们日常来讲啊，我现在治世之下，我老百姓生病了啊，我知道我要去请郎中啊，找这个大夫给我看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乱世之下，你是不那么容易找到大夫的，很可能大夫就跑了，对吧？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，穷苦老百姓他怎么活着？那得病之后怎么办？得病就病死呗，是吧？可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有些人就站出来了，啊，我不排除他可能最初的初衷绝对是好心，啊，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？哎，这个给你画个符，是吧？据说呀，当然这个不是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，我知道的知识，据说最早的中医，它是有很多派别的，啊，有道医，有巫医。啊，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派。那么今天的中医有点像过去的那种宫廷学派的那种这个中医，但是其实中医有很多派别的。那么当时可能会有一些人多少懂得一些个道医和巫医。那么他是怎么弄的呢？他弄那个鬼画符，啊，这个画出来这个符咒之后呢，然后这个自己念动咒语啊，念动咒语之后。可能这个使劲一摇，也许是这个符咒上有这个磷粉啊，使劲一摇，哗一下就着了。着了之
我
后
天！
呢，这个符纸最后化成了这个灰烬，扔到碗里。然后扔到碗里怎么办？来沏点水喝啊，沏
我
点
天！
水，这符水喝啊，喝完之后病就好。
哇！
我不知道这玩意儿，反正真事儿啊，当时真事儿。我觉得。正常治世之下，可能很多人不信这个，但是乱
对。
世之下，咱知道病急乱投医，死马就当活马医，对吧？我要不信这，我就等死了，对吧？我信这，我还有一根救命稻草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喝吧，是吧？我就喝吧。据说啊，在现在的这个医学上，医学现在承认一种这个观点，就是心理疗法是有效的。啊，
心理
可
暗
能当
示，
时，对
就是我
吧？
病了之后吃了一个什么药，就算药不是特别管用，但是我认为它管用。心理暗示，得你身体感觉好一点。
对，西医当中把这种不管用的药，其实称之为安慰剂。据说今天的西方这个医学已经认同了有安慰剂的作用，但是在当时咱没有这个词儿。当时这个很多老百姓可能喝完了符水之后，哎。真管用是吧？我好了是吧？当然，那喝死的他肯定不会再说话了是吧？喝
对，
死的不可能他再活过来
就
说
是
他
又
就
是
是
那个
骗子啊，
没
那
治
不可
好，
能。
是你命不好，
哎，
治好了药管用。
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当时这个没喝死的是吧？就都证明了啊，我证明这管用这个，哎，就管用。哎，好，一来二去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呀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。那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那管你呢？我终于有救命稻草了。所以乌泱乌泱的，在东汉末年，道教的两大流派就出现了，一个就是张角的太平道，
太平道，
另外一个就是关中张鲁他们家族的五斗米道。啊，
哦，
这
五
就是
斗米
当
道，
时的两大道教的一个宗派，两个大宗派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通过道教的这种介绍，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当时的下层百姓的生活，在东汉末年可是真不怎么样。
确实。那我这么说完了，上层的皇帝，还有下层的百姓。咱们再说一说中层，这个中层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复杂，是因为中层它属于就是汉朝这些官僚的这些问题，吏治一直是历朝历代的一个大问题。咱们今天请阿当老师来介绍一下，就是汉朝的这个吏治这个问题是怎样的。
其实，关于这个汉朝的这个吏治啊，与其说吏治，我们倒不如说是汉朝的这种选官制度。汉朝啊，有一种非常好玩的选官制度，叫察举制。
察举制，哎，
对，
这个词儿挺生的，
啊，
来
挺
给大
生
家
的。
介绍一下吧。
其实我们在中学时代历史课本当中见过这个词儿，察举制最早啊，它是创于汉武帝时期。当时啊，咱们知道。西汉时期，别说西汉，两汉的共同点都是什么？以孝治天下。 那当时汉武帝为了鼓励民众啊，这个以孝治天下，所以当时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啊，就是让地方长官每年举你当地，推举你当地的孝子，连立各一人到中央去做官。那么这种方式称之为察举制，又叫举孝廉。那么在举孝廉之下呀，你说当时有没有这个举出一些个名臣能臣？有很多。我给大伙儿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听说过朱买臣，哥你
朱
听过
买
吗？
臣，哦，我知道李白后来写了一首诗，会稽父亲买臣，如意持家击入秦，仰天大叫出门啻，我辈岂是蒙高人？那里那个买臣就是指他吧？
对，这个朱买臣啊，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，我再说一个成语，大伙可能就听说过了。什么成语呢？覆水难收。
覆水难收，哦。
其实讲的就是朱买臣。朱买臣据说呀，这个人啊特别好啊，人品倍儿好，大孝子，而且每天平时干嘛呢？平时这个看儒家经典。结果呢？咱都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你说谁指着这活着是吧？这朱买臣也种不了地啊。人家结果他媳妇儿就左看他不顺眼，右看他不顺眼。结果他媳妇儿就开始叨叨了啊，叨叨叨叨叨啊，叨叨什么呢？就说，你说你这天天的，你看书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做买卖去，你做买卖不会是吧？而且那会儿皇上说了，重农抑商，不会
啊！
啊。你做买卖不会，那这样，你去那个搬砖去是吧？你给我搬砖啊！你那个搬砖也不会，那你种地去是吧？你看这咱那什么邻居家隔壁老王是吧？你看天天人家种地，你种地去，种地也不会啊？那你会什么？我会读书啊！你会读书是吧？行好啊，拜拜啊！结果他媳妇儿就跟他离婚了。啊，那这别以为说这个词儿是这个民国以后的词儿啊，不是的，我告诉大伙儿，在这个中国古代是有离婚一说的啊，只不过叫休书啊。那个时代，这个他媳妇跟他离婚了啊，结果呀，没过多久啊，朱买臣发达了，怎么发达了？朱买臣第一啊，大孝子；第二，爱看儒家经典，就这两件事儿就被当时的地方官推举为当年的孝廉，就到中央做官去了。汉武帝一看朱买臣，哎呦，真棒，是吧？封你什么2000石郡守？2000石郡守什么概念？就是今天一省之长啊！啊，这就是朱买臣。
一下当省长了啊！
哎，结果当时让这个朱买臣夸官3日，啊，这个骑着这高头大马游街，是吧？你这个老么好了，是吧？你这。孝廉啊，皇帝亲自见面啊，推举你做孝廉。结果在这个时候啊，夸官的第三天啊，他媳妇儿接钱拦马是吧？给这个朱买臣拦这儿了是吧？哎，你看我逗你玩呢是吧？我当初跟你离婚是为了激励你呀是吧？然后咱俩复婚吧。朱买臣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是吧？你少来这套是吧？马前泼水啊！你要是能把我泼出去的水收回来，咱俩复婚啊！你要是泼不出来，你滚蛋啊！这就是当时著名的“覆水难收”的故事。
覆水难收这个成语就这么来的。这个朱买臣这个例子就体现出来，在汉朝强盛的时候。其实这个察举制给汉朝的皇帝挖掘了不少人才，这些人才充斥到了汉朝的官员队伍当中，来帮助皇帝来治理这国家，治理社会，解决社会问题。那么到了中汉末年，察举制还能够给皇帝选来朱买臣这样的人才吗？
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察举制就被滥用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经历了几百年的这种察举制啊，其实察举制大家仔细品一品，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哥，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？举孝廉是看德还是看才？
举孝廉，主要先看德呀，对吧？ 孝廉都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。
对，很好。但问题就出现了，你孝不孝、廉不廉，看这个德，我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？我怎么去评判它？
对，这
有
是一
没
个
有
问
一个
题。
量化的
其实
标
这个
准？
问题现在都不好判断。你说
对
这个
呀。
人孝，或者这个人廉，啊，这个廉好像现在还有还好评，还好评价一点了。这个孝，这就不好说，孝
对
到
呀。
底算不算孝呢？
没错，你说品评官在的时候，我当人一套，被人一套，对吧？你这样，你怎么品评？我品评不出来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其实察举制就变成什么了呢？察举制就变成了一种人情世故之下的这种选官，就是这样啊，人情世故之下的这种选官。那么，真正有能力的人。其实是没有上升渠道的，啊，那么选官所谓的官，都是被原来的统治阶层给垄断了。那么说到察举制的时候，我在这里给大伙儿说一个当时桓帝、灵帝时期的童谣啊，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童谣。这个童谣是怎么说的呢？其实，如果各位朋友们如果学过历史专业，啊，或者说学过历史课的话，可能你们多少听说过这话怎么说的？当年的童谣叫"举秀才不知书"，啊，我推举出来那些个秀才，啊，不懂得这个儒家经典，"举秀才不知书"，"举孝廉赋别居"，啊，地方推举的孝廉啊，他跟他爹都不住一块儿，是吧？他还叫孝廉呢，是吧？"举孝廉赋别居"，接着"含素清白濯如泥"。啊，所谓的这些个寒素清白子弟呀、啊，你看看他们家，你看看他干的事儿，他们家没有多少干净的。啊，寒素清白濯如泥，高帝良将妾如姬。啊，那些个高门子弟之下传下来的良将，其实啊，打仗的时候胆儿比鸡都小。这就是在那个时代啊。所谓的察举制在桓灵时期的样子，
就是说，察举制指上来的全都是名不副实的关系户，这
对，
些
没
人
错，
上来当官，怎么能够就是来做好事儿呢？
对，没错。我在这里仍然给大家可以举一个非常好玩的小故事啊。那么，什么小故事呢？兄弟俩啊，当时在这个汉代。啊，这个某地兄弟俩，这哥哥啊是2000担的这个郡守级别地方官，他们家出现什么事儿？就是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啊，双双去世了。去世之后啊，你不是得分家产吗？结果他哥啊跟他弟俩人在一块儿，请了什么呢？请了当地的这个所谓的有权有势的这帮人啊。坐到一块吃饭，啊，怎么坐到一块吃饭了？其实咱今天也都知道，家里办白事儿，别人给你帮忙，你到最后你不得给人有一顿谢宴嘛，是吧？谢氏宴嘛，你感谢人帮我这个办白事儿，谢氏宴。在当时那顿谢氏宴上，这个当这个郡守的哥哥啊，就在这个所有人面前就讲，要讲什么呢？说现在啊，老人都没了，啊，咱得分家。那我们分家怎么分呢？我是哥哥，啊，我家里长子长孙，我们家三七开啊，家产三七开，我要那大份儿。他说完这话之后啊，周边可能也有人心里狐疑过，但是你说他2000担郡守，谁敢说个不啊？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是你们家跟我没关系，是吧？我要那大份儿。结果他说完这话之后，前脚说完，后脚他弟就说了啊，站起来就举杯啊，说感谢乡亲们这个帮忙。其实所谓的乡亲们都是当地那些有权有势的那帮人啊，感谢乡亲们帮忙是吧？我哥说的这个我完全同意，我是兄弟啊，我哥就得要大份儿，我就得要那小份儿。结果这话前脚刚说完，后脚我估计是托儿啊，我估计是托儿。后脚就有顺风接屁的站出来了，哎，你看他们家 是吧？多好，是吧？这个老人都在的时候，父慈子孝，是吧？这个老人都去世了，这兄弟之间都讲这个孝悌之意啊，这真棒，是吧？这弟弟知道让着哥哥，那倍儿好啊。然后这接着就又开始了啊，那没问题呀、啊，那咱当年举孝廉，那是让这兄弟上吧，是吧？咱就写共同提名啊，这兄弟就是今年的孝廉啊。哎呦，这大伙儿都还好，就都好，那就都提名这个。好，这兄弟被推举到中央做官。转过年来，那、啊、这一年了，转过年来，这兄弟这个当了官的衣锦还乡了，跟这哥哥又见面了。跟这哥哥又见面之后，又干嘛呢？又邀请当地这帮有权有势的这帮人再次吃饭。啊，再次吃饭，这次吃饭的时候啊，这哥又说了啊，这当地的2000担郡守嘛，这哥又说了，哎呀，这个一年前啊分家的时候，我们家三七开，我说我要大分儿。其实啊，打那天之后啊，我是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好。那怎么回事呢？我这个哥哥呀，当了就不是个样，是吧？我怎么没让着我兄弟？现在啊，我做一个决定啊，做什么决定呢？我跟我兄弟这俩人那家产倒过来，我要那小份儿的，我弟要那大份儿的。说完这话之后，那帮托儿又开始了啊！哎呦，这哥真好，是吧？这个家里啊，父慈子孝，孝悌之意，满门忠烈啊，老么好了。呜，这帮人底下又都顺风接屁，倍儿好啊！就又开始。那今年推举孝廉，推举谁？就推举这哥哥。这哥去中央当官去，是吧？你也别在这个当地这个当2000担了，你去中央2000担去。结果这哥哥在当时就又到中央去做官了。哎，这就是当时在察举制之下所谓的举孝廉。那么你想想，在这种举孝廉之下，桓灵时代的这种童谣啊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是啊，这么举上来，都举上来这么一帮人，你说大汉能不乱？
所以到了后来啊，这种举孝廉啊，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甚至到后来干脆就觉得这玩意儿没劲啊，你走的形式都没用啊。从汉灵帝开始，皇帝当众卖官鬻爵，并且标好了几品官多少钱。那整
明
个
目标
官
价。
场贪污腐败，士族外戚宦官相互争斗，党同伐异。这个就是东汉末年的这种中层官僚的情况。
上层的皇帝没有作为，中层的官僚没有才干，下层的百姓没有出路。看来曹操是赶上了乱世。那么，曹操又做了什么？请听下回分解。